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至二十一节。群众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老师，请吩咐我的兄弟和我分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的审判官和分家业的人呢？于是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远离一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并不在于家道丰富。就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富翁的田地丰收，他自己心里说：怎么办呢？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地方收藏出产了。又说：我要这样办，我要拆掉这些仓房，建造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我的一切粮食和货物。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拥有许多好东西，足够我多年享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天晚上你的灵魂必被取去，你所预备的归给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是上主的道。
谢谢上主。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开始听神说话之前，我先做个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去聆听，去明白而被改变。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这个敏感的话题，我们怎么去管理，在你的面前管理好我们的财务。主也让我们明白理解，我们这么更荣耀在这个话题上，更来荣耀你。奉耶稣的名而求，阿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财务和财产？如果你跟我似的，你可能觉得哇，这个话题有点敏感，不知道有这个跟这个罪恶、这贪心斗争，我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我不怎么处理。有可能有一些人在我们当中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情，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情。然后确实，在过去这几年在讲到，我没有怎么提到这个话题，因为我们的经文就没有提到。所以今天我们就看这个题目，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在路加福音就提到这个话题。如果这是第一次来，你放心，不是每周都提到田这个话题了啊。我作为牧师在教会很，这已经有好几年了。有的时候人会过来给我一些说他们的罪，所以他们的挣扎的东西，哎呀，这个怎么办呢，牧师，这个怎么处理？从来没有人来找我说啊，牧师，我贪心了，这个怎么处理？从来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值得多去想的一个话题。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说：复利是世界第八奇迹，懂的人就赚到了它，不懂的人就付出了。你有可能觉得啊，这个复利啊，我们三个人都懂啊，这是幼儿园的知识，我们幼儿园小朋友都会啊。在小学他们开始怎么样呢？开始读《金融时报》啊，这是我们在香港都明白。其实我们现在活在香港，对于世俗智慧而言， 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地方去聊着怎么去花钱，去这个福利，去交苦票，去赚钱吗？香港肯定是往前。那好吧，那这个问题是要改。我们住在香港的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财富、财务和财产？所以我们从这样的问题就开始。耶稣今天在属节主提到了，你们要谨慎，远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夹道丰富。耶稣是这么一个原则，我们要学到的东西。我想我们都住在香港，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罪恶做斗争，不只是我一个人，我们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耶稣今天讲的原则，他讲的道理，都肯定有一些帮助，值得去思考。好，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路加福音，我们是从一月份一直到三月份，只是在路加福音，我们是跟耶稣在一起往耶路撒冷去。路加福音有一个很大的转折，在主章五十一节，耶稣决意向耶路撒冷去。他去十字架是为什么呢？他是为代替我们负罪的代价，他一步一步的走，是为了拯救我们，为了我们去十字架被钉死，为了我们复活，他是这个目的。然后他一边走去十字架的时候，不会放弃，不会改变他的想法，他是决意的。而且他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常常跟不同的人对话，要不然跟法利赛人对话，要不然跟门徒对话，要不然跟一些会众对话。然后我觉得一共有两个回应，耶稣一边走路去十字架的时候有两个回应，一个是真正的门徒就会通过祷告，这是他上周说的话，会回应神，悔改，相信耶稣，然后天父愿意把圣灵赐给他，这是接受，这是真正的门徒。还有另外一个是拒绝耶稣的人，然后耶稣在这个对话的过程当中揭露了那些保持宗教的表现却据理跟随耶稣的人，就是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两个回应，所以也可以问你自己，哦，那我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愿意跟随他，还是拒绝了他？这是我们可以思考的事情。现在我们在十二章会花接下来的几周，就是在十二章。然后耶稣跟谁说话？现在就是跟门徒说话，一节、二十二节、三十二节、四十一节。所以这个话题都是主要是耶稣跟门徒对话，主要是给他们听的。然后如果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啊，那我们都应该是聆听今天的大纲。第一点，耶稣的警告，不要贪财如命，无知的人独断独行，而自人为先。我们一会儿去解释啊。好，耶稣的警告，不要贪财如命，不要贪财如命。群众有一个人对耶稣说，老师，请吩咐我的兄弟和我分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的审判官和分家业的人呢？耶稣是谁？他是人子，他第二次来审判的时候都会审判，这是他以后要做的事情，我们要在他的面前负责任。但是第一次来呢，他就是对话讲道，跟门徒传福音，告诉他们他是来拯救罪人。所以第一次来，他不是为了去解决这些小事情，他是有目的的。然后呢，他用这个机会怎么样？十五节，于是他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远离一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并不在于家道丰富。他提到这个贪心这个话题，他加这一句言语，他说什么呢？不要贪财入命。
贪心的意思是什么？一直渴慕更多更多，我要更多，我要更多。欲壑难填，永远不会满足的。生活 不光是财务，还有金钱。然后这个道理呢，好多世界上的宗教都有一样的想法。上着我说的孔子，但是我念的一些中文不对，所以你自己读啊，我怕我读错了。多音字有的时候真的很难读啊。老子大概说什么呢？跟耶稣说接近的。他说有道的人，他为自己的利益慷慨大方，自我激烈。他其实老子说，对，你应该去牺牲，应该去为别人多想，可能不是跟完全耶稣说的一样的。耶稣属节说，你不能把你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世界上，生命并不在于家道丰富，可能跟一些其他的宗教的知识智慧有点类似的哈。你不证明基督教是不对的，而这是有的时候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有一些共通的智慧。关键的词，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属节，这是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的区别吧。好，但是耶稣的警告是什么？不要贪财如命，这是第一点。我们来看第二点，我们怎么要在神的面前富足。无知的人独断独行，而自认为先，自认为他们是先。好，耶稣十六节对他们一个比喻说，有一个富翁的天地丰收，他自己心里说，我怎么办呢？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地方去生存我的出产了，我怎么办呢？我要拆掉我的仓房，建造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粮食和货物。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看那个中国的卡通片，叫什么《熊出没》，就光头强啊，我要发财了，我要发财，哈哈哈！我有点这样想看这个经文啊，这次我肯定发财了。这么一个人，耶稣继续说，然后我对我的灵魂说，就像光头强一样的嘛，哎呀，我肯定发财，就是灵魂啊，你拥有的好东西，足够多年享用，只管呢，安安逸逸的吃和快乐吧。或者有人想一个养老金的一个广告，哎，你投资在我们这边，以后你不用管了，不用担心，都管你的事情了。问题在哪里？耶稣的比喻继续，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天晚上你的灵魂必被取去，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范围这里的积财在神的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子。二十一节，就耶稣的大意，耶稣最关键的事情。好，刚才那个经文很多很丰富的东西，我们把一些东西去解释。好，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来自哪里啊？是来自创道书，创道书也是说差不多的事情。耶稣在用这个经文去解释当时的一个问题，还有讲一个原则，一个道理，我们应该明白的事情。我们可以吃，我们可以喝，我们可以快乐，但是如果跟神是分开的，不以上帝为参照的，那就是错的方法，应该是跟神在一起。大家理解这意思吗？应该跟神有一个关系才好。为什么耶稣说无知的人呢？是来自诗篇十四篇还有五十三篇第一节，他们两个的诗篇第一节，这样翻译有点不一样的，但是原文最开始的意思就是无知的人，这里写的是愚顽人，差不多。我们不要断尖了一条骨头，这差不多的意思。很多人现在就会说没有神了哈。我记得十几年前我刚回英国的时候，有一本书出来说 God is dead， 上帝已经死， 意思是什么呢？宗教就结束了，原来伊斯兰教、基督教不是个事儿了。十几年之后，还是有很多人信，还是有很多人要跟随的，那他们应该是错的。如果你是一个慕道友，非常欢迎来到我们当中。有可能你正在问这个问题，有没有神啊？圣经就很直接就告诉我们，愚人心里就说没有神，我只要吃喝快乐，没有神。但是圣经就会说，真的吗？你看到大自然，像个这么美的地方，一山傍水，真漂亮，这么多的宠物动物，人彼此的关系，你怎么能看到这么多事情就觉得没有神？耶稣就说，就这样。好，假设今天这个无知的人，有可能会有这样一个人啊，我搜了这个土豪啊，无知的人，这今天的土豪，可能我不知道三个人能明白这个中文了啊。土豪是这么一个人，认为先，哎，我现在就要享受，哎呀，我这个世界是所有的，哎，我不会走，我不会离开。然后呢，我要独断独行，我不需要在任何人面前负责任的，我爱干嘛就干嘛。但是问题是，早晚就要面对这个审判日哈，早晚就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不知道你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一个人一直期待期待期待去，要不然退休，要不然结束，去享受，一直积累很多，然后最后不行了，我继父就这样，我妈很可怜，三年前我的继父60岁的时候提前退休，刚刚退休几个月，他也积累了这个退休金，很开心要享受，然后一个晚上就没起来了，然后就走了，哇，突然，然后妈就的生命，她的生活完全改变。我妈再过几个月来了，很期待，但是她还是难受，这个事情真会发生。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不是想不到的事情，真会发生。你看16-18节提到的是跟他自己说话，哎呀，我对我灵魂说，哎呀，我该怎么办呢？他在心里想，他在心里说，他对他自己说话，就像光头强一样的，哈哈哈，我这次要发财了，就跟自己说，怎么办呢？我们都会跟我们自己说话，有可能会写下来，有可能我们给我们祷告，有可能一些不同的事情，我们都会有心里有一些计划。然后耶稣说，如果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愚顽人的事情。如果你没有想到神的事情，你光在这个地上要赚钱发财，积累很多的货物，这是不行，我们早晚就在神的面前。然后耶稣的盼望是什么？这个人，这个比喻，这个土豪，这个光头强，愚顽人，无知的人，你有没有被人骂过，说你傻，说你是无知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我有一个天津的朋友，然后第一次去那旅游嘛，然后呢，我要给我弟弟买一些好东西，我要给他买一个萨马拉刀，把他打回去，我觉得哇好酷哦。然后我朋友给他爸看，然后他爸说我傻，那时候我不懂，所以我朋友好意思哈，给我翻译的，哈，我爸说你傻，哈哈哈哈。我那时候哇，挺难受的，这很少发生，我觉得。他说哇，就被他直接说了，哇，你傻，我很难过。其实这个叔叔的这个对我的看法重要吗？也不太重要，但是印象我很深的，快二十年之后还在想。哎，以后不买刀了哈。有可能你是被这样骂过的，哇，你这傻，无知的人，愚顽人。可能地上的人就这样对我们说，难受。但是更严重的事情是我们天上的父怎么看我们， 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的看法是更重要的。耶稣在21节就是这样说，如果你积财就是为了你自己积财，但在神的面前却不富足的。但是我们都想在神的面前富足的，我们不想做无知的人，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在神的面前有智慧的。所以我引用好慕道友，我觉得你不要就麻木自己掩耳盗铃，就说、啊、我不听我不听，我就要好好赚钱。神是存在的，你去了解他是存在的，这是不可以。你不要蒙着走路，嘟着耳朵，嘟着眼睛说，我不听我不听，我就爱干嘛干嘛。你不能光是去啊，这个福利怎么去好好用这个时间，怎么去好好的把这个钱赚得更多。你要去了解这个神是不是存在的，以后我们是不是要在他面前要负责任的。好，这是慕道友继续去了解。然后我也想强调，如果你还没有信，也不太推荐你去奉献，不需要，你在神的面前把这个关系弄好了才行。弟兄姊妹，首先不要破产自己。就是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以为哎，赚钱这所有的赚钱都是贪心。我是最开始信主的时候，21岁的时候真的是疯了，然后把我所有的东西都卖掉，好，神我就以后成为你的仆人。问题是什么呢？你就成为家人的负担，你就成为教会的负担。所以不要这样想，好，这是一种极端。另外一个极端的说啊，我是不富裕的，我是没有钱的，我没办法去奉献，这个极端也是错的。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承认什么呢？如果现在是冬天啊，夏天，如果家里有空调，那我们在历史上，人类历史上就算是有钱的。哇，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资源，我们去一个公共的医院，福利的医院，就花180-190就可以看病，很厉害的大夫。哇，我们活在这么一个时候，不管是历史上，你全球世界上，我们任何住在香港的人口袋里都有一个高科手机，已经很富有了。不要就骗我们自己啊，我是没有钱的，我是没有钱的。我们在历史上实际上已经算是有钱的。好，还有我们要看，我们第一要看我们的内心。刚才我们看这个比喻的人，有点像光头强，一直跟自己说哇哈哈哈，我要发财了。我觉得我们真的要看自己的心，跟神说，神啊，我是不是贪心？我是不是把这个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没有想到你的国、福音事工、任何的其他的事情？我只要爱我自己，爱我家人，我不管其他的事情，我的养老金、我的孩子的未来，我只想这个事，其他的事情我都不管了。你可以悔改在神的面前，你不用跟我说，我不想听哈，这是你和神中间的事，看自己的心。还有是我会看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是为你的罪而死的，他知道我们是这样的，有这样的罪，这样的挣扎，他愿意去十字架为我们罪而死，感谢神。他也要悔改啊，往前看，也要相信神。好，第三个看，往前看，这个比喻里边，这个人没有明白什么呢？他没有明白有永生的存在，他没有明白以后他要在神的面前负责任的。我们要往前看，哦，不光是那个被审判，我们需要负责任的，还有是享受永远跟神在一起。所以这个暂时的世界不是所有的，我们还有一个永生，现在就更愿意去牺牲。如果有一个永生，还有第四个看，可以打开我们的钱包哈，或者如果没有，不把钱放在钱包里，我们可能打开我们的手机的这个 app HSBC， 我摁一下，看一下哪里是数字比较大的。有个对一些人说，这是三个数字，三个 数目是什么呢？数字的，有可能对一些人来说是四个数字的，有可能对一些人是五个字的，这是大，这是大笔钱，这个钱去哪里？还哪个是比较容易出去从账户？增，没事，值得。可以问你自己，我愿意牺牲为了什么？我愿意牺牲为了孩子吗？我愿意牺牲为了个人的教育吗？我愿意牺牲为了我自己的这个养老金吗？我愿意牺牲为了房子？愿意牺牲为了什么呢？我觉得这是第四个看，我们可以问问自己，为什么说牺牲而不是花钱？因为牺牲就是一个神经的词嘛。耶稣不是牺牲他自己为了我们吗？我们愿意牺牲为了什么？或者为了谁？可以问一下，我们最后要在神的面前富足的。然后呢，我们奉献给福音施工，应该有一点疼，有一点不舒服。哦，这个钱，OK， 好。或者你最后同意，就，应该有一点疼的感觉。好，有一些弟兄姊妹会讨论，那牧师为什么你不是说我们这是十一奉献吗？为什么不十一奉献？我之前的教会怎么样？我之前讲员是这样说：十一奉献，十一奉献的是10%或者1/10的奉献。这个来自哪里？来自旧约，利未记啊、书名记啊、申命记啊，来自这么一个地方。为什么我们就是说教会弟兄姊妹你们都应该十一奉献？我不是这样说，因为这个是旧约的一个概念，这是旧约信徒一个概念。新约有吗？没有，没有提到。还有旧约里面的是，你种的菜你11%带到圣殿，或者你的牲畜啊，请不要把你的种的菜、胡萝卜啊、你的羊都带到教会，我不要了。我们肯定在新约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新约有没有提到这样的道理啊？就是今天的经文肯定是，还有一个是格林多后书9:7，值得我们一起读，好吧？我们一起读，个人，照心里所滴滴的，不要为难，不为前面，因为所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事情。如果你说牧师，我就要听到一个数字，好吧？你更信主，那你就是从10%开始吧。我们新约的信徒和旧约的信徒区别在哪里？我们是不是比他们幸福的多？幸福多得多。如果你可以花完你的这个房租、水电费、穿的衣服、吃的饭，然后下周我们就谈到这个衣服和吃饭的事情。如果你这个基本生活的东西你可以做到了，那你应该可以去奉献。如果你的生活很困难，连房租、吃饭、穿的衣服都不行，那你先不要奉献的，弟兄姊妹，这是不需要的。问题是我们会做什么呢？很多的这个奢侈品变成必需品。我们是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真的是要否问这个真的是一个必需品吗？我要讲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牧师Rick Warren， 我不是支持他所有的神学啊，这个我要强调，我们不会学他的东西在这个教会。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尤其在这个奉献方面。第一年结婚的时候，他和他老婆说我们要作为十亿奉献，就10%给教会。第二年11%、12%、13%。你知道最后，因为他赚了很多钱，你知道他最后付了多少吗？90%，他把这个11%奉献倒过来的，11%是留给自己，90%交给神，厉害吧？他赚的钱的多啊，但是通过这个书，还有这个教会，他真的是了不起，他保持自己的老破房子，他还是继续留他原来的这个小破车。他可以买更好的车吗？当然是可以，他有这个权利。他可以买更好的房子吗？当然可以，但是他还是继续这个破车和破房子，这很好的榜样。 所以这个十一方线的哈，我觉得哎，你可以从10%开始，一直到90%。如果你必须我去说一个数字的话，看你的信心怎么样。好，那我们现在谈谈一位不太起眼的牧师，不太起眼的牧师就是我自己，就是我本身。如果我不说一些例子，有可能其他人不跟你说，你不提到。我们去年去了，因为我准备这个讲道，我就是思考了很多我个人的事情，我和露露的事情。去年我们去英国，最开始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需品，回英国一趟。后来我们就想了，没有，这是一个奢侈品。我们讨论了之后，我觉得哇，我们付完这个旅行的费用之后，很难在神的面前富足，我们很难做到。然后呢，我们就是决定，明年呢算了，不要再去，或者我支持我自己去看我的家人就回来。那你呢？什么障碍你们的福音事工的奉献？什么阻碍我们福音事工的奉献？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多想。两点说明。在教会，全教会，英文堂，普通话堂，所有的牧师，所有的教牧同工都不知道谁奉献多少，这是跟我们一点关系，这是直接到财务，只有两个财务的人知道谁奉献多少，我们都不知道，现金我们更不知道，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不管了。还有一个事情是，我觉得要非常小心，我说完这个道理之后，如果看到一个别人，他去旅游了，他买了一个新车，他搬到什么什么房子，他买什么什么衣服，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论断别人，有可能他一直很大方，他有可能一直奉献很多，你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你本身和神的事情，别人做的事情跟你没关系，这是他们和神中间的事儿。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哈？这是很重要，不要变成法利赛人。好，今天我们学到了在什么什么，在神的面前要富足，我们都应该渴慕这样子，这是一个大人讨论的话题，就不是小孩了，我们也不想变成无知的人。好，但是我们需要神的帮助哈，我们自己靠自己不行，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所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要承认我们对很多事情是贪心，我们很难被满足的。主啊，我们想重新来到你面前道歉，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变成富足的人，帮助我们有更多的信心，也帮助我们不要看到别人是在做什么，也帮助我们在自己跟自己说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荣耀你。主，我也非常感恩耶稣已经为我们罪而死，所以我们不需要感觉很难受又没做好，而是已经得了自由。所以主，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门。